诸法等心及其法其中自现圆满生生着无明，应当本来无主，能清发起心，故光尊常会。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呢，今天是讲第三十品，大师苏海品第三十。那么大师呢，是释迦佛因地的时候一个菩萨，那么他喜欢布施的缘故啊，所以说呢就名字叫大布施或叫大师。那么大师苏海品呢，这一品也是在佛陀往生的传记当中比较出名的比较精彩的一个书生的这个往事。那么这是在这个公案当中呢，主要是从佛陀想要阿难尊者当智者这样一种这个起因开始。阿难尊者当时呢向佛陀祈求了三个愿望，佛陀呢也是称赞赞叹的这个阿难尊者这样一种发愿，然后呢开始讲述以前呢他阿难尊者在做龙王的时候啊，释迦佛因地在做大师菩萨的时候呢这一段这个殊胜的因缘。那么就是说后面呢为了得到如意宝，发起了大精进心，然后准备把这个整个大海咬干，取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已经得到之后又失去了这个如意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即说佛陀和弟子在往事的一种因缘，一些发愿，还有呢就是说是佛陀为了利益有情修持菩萨道的一种经历，还有呢为了成就一个事情呢一种这个锲而不舍的一种大精进力，在这品当中呢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种体现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月子其色雪山中，与1250位尊贵弟子在一起。那么佛陀呢就住在这个灵鹫山的时候，当时呢和1250位尊贵的弟子住在一起。这时世尊心中想需要一位侍者，世尊的各位弟子向焦成熟等都做了观察，知道了佛的想法。那么这一天呢，佛陀的心中呢需要一位侍者，那么世尊的这个各位弟子向就无比丘焦成熟等等呢都做观察之后呢，了知了佛的想法，想要一位侍者。于是焦成熟从座而起，天台右肩合掌长跪，对佛说：我希望能近前服侍你，而为你拿衣持钵，恳求世尊垂悯我，答应我的请求。佛对他说：你年老体弱，自己还需要别人服侍，如何忍心让你来伺候我？这时焦成熟知道佛不允许，行礼后便回到座位上。那么就说是这个，首先是焦成熟尊者想当佛的侍者，想报佛的恩德呢，因为他是最初从佛陀那个地方听闻正法之后呢得到阿罗汉果的，从轮回当中能够得到殊胜的这个解脱呢，对佛陀也有一种非常感恩之心。所以说呢佛陀想要当侍者，他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情况，年老体弱等等，为了报答佛恩的缘故呢，他首先呢就说是这个自我推荐，首先请求能够做佛的侍者。所以说他就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好之后呢，平等右肩在佛面前合掌长跪，祈求能够做佛的侍者。佛陀对他说呢：你自己也是年老体弱的，自己需要别人服侍，怎么可能来服侍我呢？怎么可能忍心让你来伺候我呢？就是这样的。焦成熟真德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了知这个情况，一方面看到佛不允许也没有再坚持，所以说行礼之后呢就回到了座位上面。摩诃迦舍舍利弗、目犍连及各位弟子500人依次对佛说，都要求服侍佛，佛都不答应。当时阿赖玉试着观察佛的想法，知道佛的意向是想让阿难做侍者，就像东方的太阳光照屋舍太阳光照屋舍，阳光从东面的窗户一直照到西面的墙壁，世尊的意象也是如此。那么后面呢是有500个弟子，摩诃迦舍、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等等这些上首弟子都了知佛的想法，都想要报佛恩，都想要做佛的侍者，依次都向佛请求，但佛呢都没有答应。那么这个时候呢，阿难的尊者他就想知道观察一下佛到底是什么想法。他这个观察完之后呢，就知道佛的想法、佛的意向呢，实际上是想让阿难尊者做侍者的。 那么就好像这个东方的太阳出来之后呢，照在房子当中，从东面的窗户照进去，直接就照到了西面的墙壁上。四正的意象也是直接呢对着阿兰尊者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比喻呢，意思就是说从东面直接照到西面的墙壁。四正的这个意思呢，也是直接想要让阿兰尊者来做弟子啊，做这个四正。各位大弟子也都观察到了，这时舍利弗和目犍连便从座而起，到阿难前对阿难说，世尊的意愿是想要你做世尊，你有很多优点才能，只有你得到佛的许可，你应当赶紧去说要求做佛的世尊。当时贤者阿难见各位上座来到他面前，又听他们这样讲，立即站起合掌，对上座说道，世尊德高望重，智慧深远，我害怕将来因常时清净侍奉佛陀，招致罪过，为自己带来祸患。那么就是说阿难尊者观察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各位大弟子也都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呢，是作为这个佛陀的两位上首弟子目犍连和舍利弗尊者，也是属于僧团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真正的上座。然后呢，就从这个他们从座而起，来到阿难尊者面前，直接对阿难尊者讲。世尊的意思呢，是直接想要让你来做世尊的。那么你呢，有很多优点，有很多这个才能啊，比如说在一些经典当中也是记载，阿难尊者呢就是说非常的聪明，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经验强，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没有断除烦恼，但是对女人不生贪心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优点，有很多这样的才能。那么所以说呢，是只有你能够得到佛的许可去做侍者，所以说也应该呢赶快去讲，要求是做这个佛的侍者的。当时呢，贤者阿难见到各位上座在他面前，一听他们这样讲就立即站起来合掌，对于上座们就是这样讲他的想法。他有世尊呢是德高望重智慧深远，也就是说呢，世尊实际上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对境很严厉。所以说呢，我害怕以后因为长时间亲近佛陀缘故招致很多罪过，给自己带来这个祸患。那就这样了，因为就是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自己就是说是没有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最为殊胜的这种果位。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时间很长，要在佛身边待很长时间，佛陀呢也是智慧很高，智慧很深远的一种严厉对境的缘故。所以说如果长时间亲近侍奉佛陀的话，害怕这个招致罪过，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祸患。那后面这佛阿难尊者在就是说侍奉佛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尽职也非常优秀的一个侍者。但即便这样呢，后面还是就是说他自己有的说是这个不当成一种过失的。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后面在集结这个三藏的时候，当时这个迦叶尊者是为了让他消除这样一种这个傲慢，或者说傲慢不一定有，就消除他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吧。然后呢，也是给他罗列了十大罪过大家就是很清楚，给阿难尊者就是说的十个罪过，就是说给佛做事的以来有十个大的过失。当然这个十个大过失当中，有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比如说没有请佛住世，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过失。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呢给这个佛陀涅槃之后为这些在家的这些人实现这个就佛陀的这个马印藏像这样一种这个也算是一种这个过失这个呢也算是一种过失等等等等最后呢有这个列举了十个过失。所以后面阿难尊者非常伤心很伤心。那么这个天人呢也是很感叹，很就是非常的惊叹，就像佛一样的一种声闻，赫赫像佛一样的一种这个弟子就是这样的。后面呢就阿难尊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激励之后呢就是精进的思维得证阿罗汉果，最后就参加结集三藏的当中的这个经藏，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过程的。所以说呢，他就还是害怕以后因为亲近佛陀的缘故就是、说是招致罪过，给自己带来祸患。舍利弗等人又对他说道，现在看来世尊是真心实意想让你做侍者，像刚升起的太阳光照房子，阳光从东面窗户直照西面墙壁，世尊的意愿也是这样，而且世尊深知你深知人的性情能力，知道你堪当重任，因此留意于你，你应赶紧去说请求做侍者。 他给这个斯蒂夫等讲他的想法之后呢，斯蒂夫等又劝他，就现在看起来的话，师尊是专心一意让想让你做侍者的，就像刚升起的太阳啊，就是说是从东面到直接到了西面，所以师尊的意思也是直接呢，就说想要让当侍者的。而且呢，是师尊非常了知啊人的这个性情能力，一方面是从佛陀的出世间的智慧，一方面也从这个显现方面的这个世间的这个智慧，也是这样的啊，也是如此的。就像这个法王如意宝一样，法王如意宝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正悟的智慧大圆满的这个本心智慧来讲，没怎么讲的。但是呢，即便是显现在这个就人间的善知识啊啊，对于这个做人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对于每个人的性情能力等等，也是了知的很清楚。所以这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佛法的智慧，一方面是从世间的智慧，两方面的佛陀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是圆满的。所以说知道每个人的性情啊，每个人的能力，知道你呢是堪当重任，有做事者的这种这个特质，实际上就是说是要做每一个事情呢都需要有某种这个特质的，如果没有这个做事者的特质呢，就是说是这个办不了很多事情。那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做事，有做事者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这样一种特质的话，实际上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事者。做了很好的事者的话，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上司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事来讲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可以就是说安排好这样一种很多事情，方面自己也能够在因为做事者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缘故，也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哎，可能得到很多的这个福德，也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上师的这种直接的垂念，然后呢，这个证悟这样心性啊，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注意的话，在这个上面也是比较容易对上师的事业做障碍啊，和自己这个招致很多的过失啊，这个方面呢也是有很多很多需要就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地方。阿难尊者还有这个当智者的一种这个很就是说是殊胜的一种特质，所以说呢，就世尊留意云集，应该赶紧去讲请求做智者。现在阿难又听到这些话，思维这件事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又合掌对各位上座说，如果现在世尊能答应我三个心愿，我才能做佛的智者。是哪三个心愿呢？世尊的旧衣服不要给我穿，世尊吃剩的食物不要让我吃，觐见世尊等时节由我来安排，答应这三个心愿方能去成师父。那么阿难尊者听了这个话之后呢，思维这个事情当时不知道应该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后面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和尚对上座讲，那么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向佛许三个心愿，如果佛答应了这个三个心愿就可以做侍者。那么哪个三个心愿呢？第一个就是说佛陀穿过的旧衣服我不穿，不要给我穿，世尊持证的食物也不要给我吃，然后觐见世尊等的这个时候啊时节呢，什么时候安排接见，什么时候不安排接见等等，这个是由我来安排的，别人不能在这里面插手。如果答应了这个三个心愿呢，方能去成师父。也就是说这三个心愿就是说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之外呢，意思就是说佛陀呢是不是也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违背他的这个心愿，比如说在见佛的时候呢，阿难尊者说这段时间可以见，那段时间不能见就是从显现上可能佛陀也要随顺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特殊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另当别论的，所以他答应了这个三个心愿的话就可以去成师父。舍利弗等人听完这些话，就把此事详细的告诉师尊。我听完后告诉舍利弗和各位弟子，阿难之所以要求不穿我的旧衣服，是他深思熟虑，担心各弟子心生嫉妒。国王臣民和各位施主供养佛昂贵的细腻柔软的衣服，阿难想要这些，所以要求佛是佛。那么就是说舍利弗尊者把这个阿难尊者的想法给佛汇报之后呢，佛陀就是非常赞叹佛陀的这个智慧了知非常清楚，阿难尊者为什么要提出这三个要求。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求不要穿佛的旧衣服的原因不是说嫌这个衣服旧，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这个深思熟虑之后呢，担心各位弟子升起嫉妒心说三说四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不好，所以出奢侈的时候呢，比以后来去解释要好得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首先要想到，首先要把这个声明好，否则你首先不讲，后面出了事情之后你才去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有的时候往往是没有这个力量的。 说第一个为什么不穿佛陀的救济服呢？就是因为这个国王也好，臣民也好，各位师父也好，因为了知佛是最尊贵的福田，虽然对各弟子也非常尊敬啊，但是对佛的这个尊敬呢是最无上的，所以说给佛供养的衣服也是最高档最高级的衣服，把这些昂贵的细密啊、柔软的这些宝衣啊、这些很高档的布料做的衣服都给佛供养。所以说佛啊，就是说给佛供养很多的话，那么佛陀呢就是说是穿旧的衣服肯定要送出去。阿难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害怕别人说阿难尊者是为了得到佛的一些好衣服、高等衣服，他要去做佛的侍者的。所以说，首先呢，就把这个衣遮遮。他又要求不吃我吃剩的食物，也是担心各弟子心生嫉妒。佛的钵中吃剩的食物甘美百味，世上没有这种食物。阿难贪吃才来到佛身边。然后第二个呢是不吃佛就是吃剩的食物，一方面就是讲到了也是担心到了这个各弟子有什么想法，就是说佛的这个钵盂当中吃剩的食物呢是这个一方面是很好的，那这就是说大家供养佛的食物呢也是这个非常好的食物，是甘美百味的，世上很难吃到这个食物的。还有一个问题呢，佛的不共的占有这个福德吧，所以说呢一到了佛的钵中的这些食物呢都变成一些很好的食物，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阿难贪吃才到了佛的身边祈求做佛的事，为了就是说是这个提前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可能出现了这样闲言蜚语遮止掉的缘故，也是提出第二个心愿。第三个心愿呢是阿难之所以要求由他来安排客人觐见的时间，是考虑各弟子及各外道来拜见佛，有的会向佛问难，如果他们掌握不好时间，或许打扰佛陀。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由他来安排客人觐见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觐见，什么时候不能够觐见。这个方面呢，是因为佛陀有的时候呢，他也就说是这个经行啊，有的时候佛陀会这个打坐啊，会入定啊，会休息啊等等。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不把这个时间安排好，那么很多弟子啊或者各外道来拜见佛的时候，有些呢是提问题，有的时候呢向佛会问难的，如果他们掌握不好时间的话，或许会打扰佛。佛陀呢虽然不存在被打扰的问题，但是呢佛陀既然已经示现了在世间当中那利益情的话，那么佛陀也会随顺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呢，和一般的人的这个就这样一种这个安排时间等等也有相似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休息，有的时候呢会修法，有的时候会打坐，会入定等等，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会在显现上面呢达到佛陀。再者，作为侍者应当观察时节，考虑饮食是否适宜，是否有益身体，每一件事都要找分寸，担心沾染过患。那么就说是还有呢，作为侍者来讲，应该是把时节观察好，考虑到饮食是不是适宜，那么在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样的饮食等等，实际上都是应该好好观察的。这个饮食对身体有害啊、有利啊等等都要观察，所以每一个事情都要提前的考虑。作为侍者的特质之一也就是这样的，不能等到就是说上司就说是这个就给你直接做安排了，你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就不是担当是会做事的一种身份的。所以说很多事情是提前观察啊，提前要就是说是这个准备好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上次也是经常提到啊，就是作为事实来讲，就说是上次有的时候会成了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真正做事者的时候上次以前提到，有的时候上次他一个起心动念，似乎这个事者就知道了，哎，马上就知道上次需要什么东西。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想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身份上来想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就说是这个。但是有些这个有些道理有些人确实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就特别的一种机敏，很机敏，就说上次一种好像一个眼神啊，或者有个什么样表示啊，或者有的时候心中一个想法，马上就能体会到，马上就提前把这个东西安排好。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一种做事者来讲的话，一种非常非常一个特殊的一种气质。就每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掌握好这个分寸，提前呢把这些事情安排的非常的这个井井有条，担心呢沾染上这些过患，所以他预先求此三种愿。而且阿难不但今日要求自己掌握时宜，在过去世时他侍奉我也很懂得时宜。 所以说呢就是说前面这个这些种种原因的缘故，他首先求了僧人院。还有呢，就是说安乐寺不但今天要求自己要掌握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该建佛，什么时候不该建佛，他把这个时间能够掌握好要求自己能够掌握时间。在过去时的时候，他也曾经侍奉过我，也非常懂得这样一种时机的所以说安乐尊者作为佛的这个侍者来讲，绝对不是偶然的以前他发过愿，发过愿要做这个佛的侍者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前因。还有就是说是这些释迦就是四种的这些这个这些弟子在出家之前呢，有些传记在讲，在出家的时候就是说出家之前呢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预兆不同的预兆，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阿难尊者他的预兆呢，就是要这个总持佛法会得到不忘智，能够记很多佛法，能够持佛智的。还有像这个提婆达多还有像三星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有这些堕恶趣的这种预兆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呢也是能够通达佛法，能够做佛智的，以前呢也是一向是都是曾经做过受记，像这样一种有这个特殊因缘，所以说现在呢是应该到了一个普及的时候呢，他能够成功的作为佛的智者。这时啊，舍利弗又对佛说：“不知他过去侍奉佛，善知死矣，是怎么一回事？”佛对舍利弗说：“你想听的话，就用心一听，我跟你讲。”舍利弗说：“是的，世尊，我想好好听到你。”既然佛陀提到过去是曾经侍奉我，很懂得事宜，那么舍利弗尊者又向佛请问，到底什么因缘？实际上呢，这个请问他过去侍奉佛善知事宜，好像是三四个事来这个进行请问。但佛陀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就把佛陀就把以前转为大师，就菩萨的时候呢，怎么样喜欢布施，怎么样为了布施的缘故入海取宝，怎么样在就说是这个大海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有三个龙王，三个龙王呢各自这个发愿，舍利弗尊者实际上也是在其中的一个。一个这个龙王之一还有发愿作为佛的智慧弟子，还有一个呢龙王发愿做佛的神通弟子，还有呢发愿呢作为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总持弟子世子，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海神呢发愿做精进弟子有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弟子的发愿就在这样一种故事当中呢，以及把这些各大弟子的前因后果、佛陀信息达到的情况都是非常详细的这个讲的，而且呢对后代的修学者来讲很大的启发的作用。那么就是佛陀说，如果想听到，好好谛听，给你讲。舍利弗真的说呢，是的，是的，我将好好听闻。佛告诉舍利弗，在过去无数无量阿僧祇劫之前，有位大国王，统领阎浮提84000个小国，81个村落。国王居住的城市叫婆罗斯舍，在此城中有一位叫尼居罗陀的婆罗门，聪明且渊博通达，天才超卓。国王非常器重和尊敬他，拜为国师的城市。那么在这个过去无量无数阿僧祇劫之前呢，实际上这个过去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像这样一种事情超过阿罗汉的智慧的，阿罗汉呢他真正想要观察也根本观察不了这么久远的事情，所以也只有佛陀才能够给这个这些弟子来宣讲这么详细的事情，不是说这些舍利弗尊者等等很谦虚故意知道问佛，实际上从显现的角度来讲也根本不知道，从阿罗汉的智慧来讲也根本不可以知道无数无量阿僧祇劫之间的事情。那么在阎浮提呢有这个大国王啊叫做婆罗就是说一个国王国王呢他这个居住城市叫做婆罗斯舍。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城中，国王的国师一个叫做尼居罗陀的这个婆罗门具有很这个殊胜的智慧，国王非常敬重他，希望他拜为国师，这个就是以前佛陀转为大布施的时候他的这个父亲，那就是这位婆罗门大臣。84000个小国的国王也都对他遥相敬慕，仰望其处，从四方送来贡品，并派使者来咨询城市，简单的说就像侍奉大王一样。于是婆罗门那比国王还要富有，但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家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国王对他非常的尊敬的缘故所以其他的84000小国的国王也对他非常恭敬就也是像这个侍奉国王一样经常给他送来贡品而且还要派使者来给他询问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是国王的国师，很有智慧，能够抉择各种各样的难题难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给他送的东西可能是格外的多。那么就是说最后婆罗门比国王还要富有了，但是呢就是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家业。 行住坐卧都为啊都为此忧愁，不知怎样才可以求得一子。由此祈祷梵天、第四天、四大天王、摩西、拔罗以及其他诸天神、日月星宿、山河、树神等种种神灵，没有不曾祈祷过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儿子的缘故啊，非常忧愁，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求得一子。所以说就像各路的神仙呢、啊、去这个一种这个祈祷祈求，像梵天呐、啊、第四天呐、啊、四大天王啊，就是说摩西、拔罗天，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各路天神、日月啊、星宿啊、山河、树神，反正就是说曾经灵异的或者可以说是这个就是怀疑能够得到加持的这些神灵呢，都已经祈祷过了。精诚不断，终有感应。过了12年，他的大夫人便感觉有了身孕，说明了女人能知道自己所怀的是男是女。他自己知道所怀必是男孩，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婆罗门。婆罗门听后十分欢喜，更加愉悦，决定家里的其他夫人并女都来照顾他。夫人的行动、饮食、床席都安排妥帖，所有的东西调整到非常合适后再给他，不敢违背他的意愿。这样精进的不断，精诚的不断的这一个祈祷之后呢，终于得到了感应。过了12年之后啊，他的这个大夫人感觉怀孕了。那么聪明的女人呢，知道自己所怀的这个胎儿是男的还是女的，她感觉自己呢就是所怀的是男孩子女的，所以就把这样一种事情告诉了婆罗门，怀上了一个儿子。这个婆罗门听了之后就非常的高兴啊，更加就说愉悦了，所以说就令全家的老小全部围绕夫人转，像这样的话都来扶持他，都来照顾他，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行动啊、饮食都安排的非常妥帖，尤其不敢违背他的意愿啊，因为就如果违背他的意愿生气了，有可能就是说惊动这个胎气啊，像对这个胎中的胎儿有这个不好的地方，所以说呢也是大家对他的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的照顾，非常的恭敬。十月怀胎生下一个人儿，身体紫金色，头发天然色，非常端正庄严，人中少有。婆罗门见后喜不自禁，立刻招来相师给他看相。相师仔细观看后叹未曾有，这孩子面相好，福德宏大无比，天下人都将敬仰他，就像子女依赖母亲一样。他父亲很高兴，并相师为他起名。那么十月怀胎期满之后呢，生下了一个男孩，身体是紫金色的，头发呢是天然色的，非常端正，非常庄严，在人中呢是这个基本上找不到。婆罗门看到之后也是非常高兴，马上召来相师给他看相。那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婆罗门作为国王的国师，应该懂得这些看相，应该懂得这样一种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吧，起名的方法。但是呢，就说是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招了一个专业的相师，那自己虽然懂是懂，可能不是专业的，所以说就招来这个专业的相师给他看相。那么相师仔细看完之后呢，就说是非常赞叹，这个孩子面相非常好，具有很大福德。以后呢，就说是能够像就是说能够作为别人的敬仰处，就像这个子女仰仗的母亲一样。他父亲听了很高兴呢，就让相师给他起名字。天竺国起名有两种方式，或者依照星象，或者依照奇特变化。相师便问到怀孕以后都有什么奇特变化。他父亲答道，这孩子的母亲一向嫉妒恶劣，一点也不慈爱挑衅，不修慈惠之德，自从怀孕以后心性转变，同情怜悯困苦的人，如同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喜欢布施，没有一点吝啬。那么就是说天主在印度的话起名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呢是依靠星象，当时他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星象，象征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按照这个星象的起名的比如说有些传记当中讲这个像这样一种周星杰尊者，他就叫做刘秀生在刘秀的时候产生，刘秀的时候生下来的，刘秀生的，这样一种按照星象的这个起名也有，或者就是说是依照这样一种这个奇特的变化，有一些很一些瑞相啊等等，或者有奇特的变化，依靠这个来起名。相师就问怀孕之后有什么奇特变化呢，就想要从奇特变化来起名。他父亲答道，这孩子的母亲以前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恶劣的，有这个很强的嫉妒心不慈爱众生，不心性不调顺，不修慈惠的这样一种工作。但是呢自从怀孕之后呢，心性一下大变了，很调柔同情怜悯困苦的人，就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布施一点吝啬都没有，就是这样的。 上师听后高兴地说，是这个孩子的德行才会这样，应当为他取名叫摩诃，摩诃色迦城。那么就相思听了之后呢，就非常高兴了。实际上他母亲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并不是他母亲怎么样犯正确，主要是这个所怀的孩子呢，他的志向和他的这个德行加持了母亲的心性啊，让他就是变得喜欢布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儿子呢是一个喜欢布施的人，所以说就给他取名叫做这个大慈。这孩子逐渐长大，其父非常疼爱他，单独为他造了宫室，造了三季节宫殿，冬暖夏凉，春秋两季不冷不热，安排各种歌剧事宜供他娱乐。这孩子很聪明，喜好各种学问，能诵此十八部世俗典籍，文章读得通畅流利，而且善解其意，学习各种技艺没有不精通的。然后就长大之后呢，父亲就更加疼爱他了，给他造了这样一种就最好的房子，然后呢安排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歌剧啊、戏剧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给他提供娱乐。这个孩子呢也是非常聪明的，喜欢各种学问，通达各种这样一种世俗的典籍，然后呢文章也是这个读得非常流畅啊，善解其意，学习各种技艺也没有不精通的。啊，也是这个菩萨呢，他就是为了成佛的缘故啊，生生世世当中都是修学五明，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佛陀是遍智啊，佛陀是遍智，所以如果要得到佛陀遍智的果呢，也必须要精通整个世界的学问。这个方面就是菩萨在真正世世当中呢，他都要一方面要为了这个成佛而累积福德这两智慧这样，一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技艺都要去学习。通过这样一种学习的因呢，最后就可以成佛。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一个经传论啊，大乘经传论当中呢，也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是这样讲过的。菩萨心无明，总为求种子，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总为求病治的。那么就啊，求种子。那么就是说，菩萨心无明呢，总之来讲，就是为了这个追求一切种子。就是为了成佛，因为佛说是遍智的缘故，所以说菩萨在生生世世转世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菩萨呢，都是精通各种学问的，对五明都是非常非常通达的。过后大师对他父亲说，我长期在深宫内院里想出外游览一下。他父亲听闻后便命令官员，我儿子大师想到外面游玩，你们要打扫街道，清除各种不净物，竖起各种床幡，散花烧香，道路整洁庄严，非常干净。安排好后，大师便坐上大白象，用七宝做装饰，敲钟擂鼓，一路歌舞，千车万马，前呼后拥，走在宽大的御道上，往城门行进。那么后面有一天呢，大布施就对父亲讲，想要出外游玩。实际上，如果就是说出外游玩的话，就开始引发后面要入海，或者后面呢，就说是这个布施很多财物给众生，也是最后为了彻底的满足众生的愿望入海求宝的这样一种这个序幕呢，就从他游玩开始的。就像释迦佛他后面能够产生出离心，能够产生拯救一切众生的心，能够后面六年苦行之后呢，成就佛果，转大法轮，利益有情的最初的这样一种因，也就是因为出外游玩的时候呢，看到了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病苦，看到了死苦啊，看到了这样一种劳苦，又看到了清净的出家的这个形象之后呢，触动了内心当中要出家修道的心。说此处呢，大菩萨就是说大师菩萨呢，他也是因为要出外游玩，见到了众生的痛苦，引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利益有情的这样生气的悲心的。所以他就是说长期待在深宫内院当中，想出去游览一下。他父亲听闻之后呢，就说是马上命令下面的官员呢，我的儿子大师要到外面游玩呢，你们要马上把这个街道打扫好，把各种不清洁的东西全部清除掉，然后竖起各种床幡，要散花，要烧香，让道路非常的整洁庄严干净。安排好之后呢，这个大师就坐上一个大白象呢，用这个七宝做装饰啊，前面有人这个敲钟擂鼓的一路歌舞啊，就说是千车万马前后拥，就走在了宽大御道上面，然后呢逐渐向这个城门行进。今天讲这个地方。